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以下是本期节目内容。这一期呢，我想聊一下流亡或者离散。我们是叫流亡呢，还叫流放，还是叫什么呢？
我现在的好像年轻的一代的更喜欢用离散这个词。
对，离散，但是对应的是 diaspora，
对，
离散群体，
就是，
这样子。
对，
但是流亡是 exile。
Exile， 对，
Exile 好像就是流亡或者流放更好一些。那个离散好像是 diaspora，
对，
是
不一样，不
一样。
我觉得可能流亡是不是更重一些？我感觉
当然是流亡更 political 一些，
更 political， 然后更古老一些。
对，
就因为这个词就很老嘛。我不知道它就在汉语里边变成一个组合词，流亡，
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老，流就是很老，因为我觉得恨不得《诗经》里可能就有流
啊，屈原
啊，对
什么的。对
然后王可能那时候也有，可是王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意思。
对，
就像那个亡羊补牢或者什么亡，就是它可以是
放
丢掉，
就是，放逐的意思，
丢掉的意思，对，出走的意思。
对，
可是变成组合词，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比较近代的事情吧。
对对。
问题是这个词到了中变成汉语以后，我觉得它就有一种更不同的，因为现代人说到亡肯定是死，你第一想到的流亡就是死。
哦，是吗？
你
觉得？你
想啊，亡吗？你没有这个联想吗？
我没有想这个联想。
就不光是流放，流肯定是流放嘛。
嗯。
可是流亡，我感觉我的联想，反正就不是光是放。
对。
而且是你流到一个，就是你的某种意义上的生命你就死了。
对，或者你的生命没有死，但是你生命的很多，生命里的很多东西就不再存在了，
不再存在了。
对，你内在的很多东西就死掉了，可能是有这样
的东西。我觉得，因为你要说英文的 exile， 我觉得它没有这个意思。exile，你要从 exit， 因为这个词，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可以寻源，如果自源的话，应该是。从比如说很古老的，比如说Hebrew， 说不定希伯来，因为他们是被流放了，出埃及啊什么这些。他们有他们的词，就是好像据说是他们的词里边也分得很细，就是出走是一个，什么流放又是一个
，Exodus 一种是吧
？Exodus 正经旧约里面嘛，Exodus 这一章就是整个是出走。
对
啊，可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到死这个地方，
对，
而且就说出走，中国汉语变成组合词以后才把它加重了，实际上犹太人的那个词，
对，就
是
exodus
是出走，
出走，对，
但是他们实际上在世界上被认为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流亡的民族，你不觉得吗？不认为中国，
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国家，直到以色列建国，
对，到哪儿都是 strangers，
对，
然后到哪儿都有一个不被接受。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和我们一般中国人想的这个流亡不太一样。实际上呢，这种的政治性的流亡，就比如说，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文人、哲学家，就是文艺复兴时候，就有很多人都被流亡了，是吧？
对，
就我看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是雨果，我去巴黎，你可以去那个雨果故居去看，
到了那儿呢，我其实以前都不太知道，雨果实际上他应该是流亡了30年，他的那个悲惨世界就是他在那个、英国附近的那个小岛叫什么来着，在那儿写的、然后呢那个里面有特别详细的，我就觉得哇真有意思，他在那流亡，然后呢他把他的情人Of course, 是个法国人是吧，把他的情人也带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又开始学习就是做这种的家具的制作和设计。他设计了很多东方风格，就是中国风格的这种的家具、
啊、
然后在他那个。
你说雨果本人还是他太太？
雨果本人、
哦、
雨果本人和他的儿子、然后找了当地的一个木匠，然后就设计了很多的家具，然后还在那儿，在他这个故居里面也有展览，很有意思、
哦。
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真的是成果最丰硕的一个这种流亡，是吧？
对，
写出了流传这个万世的这么流传这么广的这个小说。然后呢，还有情人，儿子也在跟前，然后还做了，还学习这个木工，去做了这么去设计这种家具。我就想，
多好！对，
我觉得流亡的生活，这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生活，是不是？
其实对，就为什么我就说流亡这个词有点，就是语言是会有暗示性的。
嗯，
就像我们就说一个人你要不要轻易，我觉得父母不要轻易给孩子起名字，这个名字跟着他一生会对他，我可能有点迷信啊，他会对他的命运他的性格都有某种
见因是有什么的，
肯定是有。我们家就革命的三个，我父亲两次婚姻，你去听着起的什么名，建国，建一，第一你以为是什么一，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
Oh my god, 就是一啊。
对啊，建英建明，很好，
还
建
明、
明天嘛、
哦、
对吧，
建明、哦、
对，所以就说都是革命一代，所以我特别对这个名字觉得就是
那也总比就说总比我小的时候有一家有几个女儿，她父母给他们起的小名竟然叫什么四清文革。
哎呦我天哪，是。就我知道，不是有那个咱们那个叫什么令计划令什么什么，
对对对，
就是这类的嘛，令完成。
对，
就我后来倒是释然了一个，为我这个名字证明的是我的老师夏志清，他说建英啊，你这个名字很好，他不认为是革命，他认为是一个有英气，所以我这觉得也是，本来我个子又高，是一个就是有点中性的名字，行了，我接受了。
对，
反正从这个名字就说流亡这个词，带来一种沉重感，甚至给你一种暗示、就是说一旦我被流亡，我的某种文化生命或者生、可能就终止了。
对，
而且你确实看到了很多这种悲惨的流亡者、中国的，
对对，
就是到哪儿他都是我叫背井离乡嘛，就不是背，他就背着一口中国的
井，背着中国这个井。
对，但是其实有很多例外，也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包括你刚才说雨果做家具，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郑毅。
我知道他，我不认识他。
他就流亡很多年嘛，也是应该是八九一代的吧、流亡。其实他一直在写作，还写了很多包括这种文革的记忆、他是第一代那种红卫兵，
对对对，
然后他做家具。不是做家具、
是吗？
做很好的木匠，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但是你传为美谈，就是这个朋友圈子里告诉我他打家具、就
有
动手能力。
对
对
对, 对，你在去布拉格之前，我说我想聊这个流亡这个题，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刚去了东京去采访这个池子，就是那个、
说相声的，
对，
就是
喜剧演员，
对
对对 ，stand up comedy 是吧？
对, 对，
脱口秀的这个演员，我就问他，你是算流亡吗？他很快他就回答说是，当然是了。对、我觉得我当时还挺吃惊的，因为其实他是自己选择离开中国，然后现在开始就不受任何的言论审查的来去做脱口秀，是吧？在东京、台北、新加坡、吉隆坡都已经做了四场了，对，好像除了新加坡那几场都是卖完的，然后在东京我这和一千中国人都跑了去看，就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我可能也能算，也该算流亡，咱俩算流亡吗？
我现在就是，所以我也是很多年不认为我是流亡，因为我是留学生出来的，
对，
而且我很多年是两边可以走的，
对，
所以其实不符合这种流亡。现在可能据说那个吴光，我这个杰出的校友，他不是发明了一个词叫亚流亡，你听说了吗？就
我见了
sub-exile,
对，
他的这个流亡，据我知道这个定义，就符合，就是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至少很多年，其实可以 来往于就是大陆和美国之间可以来回走的，还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叫海鸥。
海鸥，对，上次你说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不做海鸥了。
对，
我
而且我也不是亚流亡了，就很多年，可能我可以算作一个，因为我觉得那些流亡的，我说实话，我也觉得一方面我也配不上，因为那些我认为正宗的中国的流亡的，比如说他们真的是。就是在那边坐了牢或者是八九民运出来了再也回不去的。
对。
那是真正的流亡。我自己谈流亡好像有点矫情，我说实话感觉。啊，但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跟你第一次就是这个不明白节，我你问过我回去还是不回去跳火车嘛，就是说我终于决定我跳火车了，就是我做好准备。
对。
我可以此生再不回去了。
对
啊，一旦你这个想了，我就觉得我那当然就是流亡。
对
啊，或者你叫离散，离散。我觉得我们这种就是都不是老登的。不是上次咱们说咱们老登，咱们都不是老，还去说那我应该算是什么叫什么上古神灯？不是
上古神灯，
我都是不是就好？你是上古神灯，七零后，据说老登是四十多岁的。
哦，就是我们都太老了，比这个老灯还要老。
就是你是上古神灯，我是什么
你是
远
古
灯尊，我是远古灯尊，然后我还有好多朋友是叫洪荒灯祖，就我特别喜欢这些词儿，这些经文。总之，我就是说我觉得我这种就是说远古灯尊级别的，我在用流散好像有点矫情了。
我
觉得年轻人叫流散
diaspora
是吧？
对。
但是我现在认。我是个流亡的，流亡的人，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暗示，我说实话，我不是不接受，我就觉得用不着那么苦大仇深的，
我觉得用不着，
啊、可
以活得很好
啊。
对，
流本来是个好的事儿，流、
嗯、
的反面就是不流，不流不就是滞吗？停滞吗？
对，
啊，流是好字儿，亡也可以是好字儿啊。就是我上次就说你必须要死一次，你才能再生。
对，
我认为你必须要死一次，在地理意义上也好，文化意义上还是心理上，你死一次你才会再生。所以我认为这词儿没什么没问题，我接受，我是流亡者。
对，
嗯，可以。
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其实挺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词，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记者嘛，我不希望自己身上有什么，这还是我的职业病，就是不希望我自己身上有太多的这种政治色彩
标签，
对吧？标签，
对，
我就是一个记者。但是我发现就是说我只是做一个播客，这个播客其实是在美国是最正常的不过的一个播客，不就是找人来做采访，然后问问题什么之类。但是在中国，你就是问这些问题本身，
对，
就把你变成了，他们就会说你是反贼。什么叫反贼呀？对呀、啊，我也很讨厌这样子的一种的标签，对吧？其实你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一档播客。怎么就可以是那个什么？你就问一问你中国人说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那个毕业了能不能找到工作？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有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不是新闻媒体最应该做的吗？我就特别讨厌别人给我贴标签。但是后来呢，我现在因为也确实是这个标签不是我自己贴的，是对方贴的，贴给我的，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贴的这个标签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后果。那我也肯，我也是就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回去了，所以我现在也接受了，
你接受了，
就
yeah,
对，我接受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能回去也没什么，对，也没什么，
还都有这么一个
过程
啊，
对，
释然的过程。
对
对,
对，
因为我其实还有一种逆反心理，我可能我就补一句，因为实际上我。不能跟你比的一点是我早就入了美国籍，我是美国公民，所以这时候我还称自己是流亡者，也有点你知道吗？就也有一点，
但是你是这种文化意义上、身份
意
义上的一种流亡。
对, 对，我之所以现在我反而愿意认这个，就是有点逆反心理。你给我贴这个标签 ，OK。啊，你叫我反贼 ，OK？ 就以前我也很多年也都不愿意接受，就被叫做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还女性主义者还好点，还女权主义者。现在更就是现在中国有一堆名词被污名化，包括公知，
对
吧？原来都是好词儿啊，都被污名，而女权主义、女性主义都被女权变成拳头的拳，
对
啊，就说你是女权主义，我现在就是很坦然，我当然是
啊，
信仰男女平等，相信男女平等，人格平等，就是女权主义，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流氓啊，女权反贼还是什么来着？来吧，
来
吧，来吧，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asave，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asave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 Masave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asave 下载。感谢 Masave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然后我最近还在写一篇关于李老师的，就是推特上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这个李老师的这个一个人物特写。他是最他是典型的流氓是吧？
对对对。
当然就是他也是一个挺不小心做了反贼的一个年轻，
对
对
对，
就是白纸的时候大家都给他投稿，他就发了出来，也没有想的更多，结果没想到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几乎是头号反贼的这么一个目标，
是
吧？不光是国内的家人被骚扰，然后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还在意大利那边就是使馆找各种各样的人去骚扰他，甚至还有这个黑手党，去到他的那个门外面去涂鸦这样的东西，这种的就他已经是真的就是肯定是无法回去。就有的时候中国人也老是说，你凭什么觉得你是一个流亡的呢？你都没有回去，意思说你回来试一下呀。我就觉得这种人
王八蛋，
对，
就是让你以身试法，他在那儿看着。就我说的这种，我曾经说过，就是说都觉得人血馒头好吃，
对，
你知道吗？不是湿的，就是干的，反正人血馒头，我在这看着你了。
你来证明
你
自己，
你来听听一下，
对对，
你证明你当了烈士，
对，对，
咱们再说。
我就特别讨厌这种人，就是老要让别人来证明自己。
嗯，
你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利？
对，
嗯。但是说流亡，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米沃什，就是这个波兰作家，是吧？他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你肯定对他也很熟悉，是吧？
波兰，对，
嗯，对，他是50年代的时候做波兰驻巴黎使馆的文化参赞的时候，文化外交官的时候，他就出走了，他就留在了巴黎，后来留在了法国，后来来了美国，在这个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了很多年的斯拉夫文学，后来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
对，
而且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的那个被禁锢的头脑
The Captive Mind，
对，我觉得就是
经典，
经典，真的是经典，特别喜欢。他是写了很多关于这个流亡的这样子的一些文章，就其中有一个是，哎呀，其实是在这儿，让我拿过来吧，
嗯，
我还专门打印出来了，
哦，
嗯，对，这个是我用直接用 Google， 这是我直接用 Google Translate， 它是给有一个摄影师写的，这个摄影师出了一个一本摄影集，就叫《流亡者》。Exile，对，里面就写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他对于流亡的各种的，从心理上，然后从这个定位上，你看，就比如说他写的这个东西，他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拒绝承认流亡、流离失所已成定局，原籍国的任何政治或经济变革都无法让我们重返故土。随后，我们逐渐意识到，流亡不仅仅是跨越国界的物理现象，它会在我们心中扎根，从内而外的改变我们，最终成为我们的宿命。
你读着还是觉得有点沉重啊？
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要有死过一次，你才可以重生。他实际上说的就是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些都是陌生的街道、陌生的这种地标、陌生的人、陌生的文化。各方面，但是你拒绝承认，我拒绝承认我是流亡了，但是同时又很无望，就是他说原来的这个国家，不管是中国怎么变，或者是你的哪个国家怎么变，我都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对，你回去的已经不是你 原来离开的那个地方。对，我觉得他这个跟中国人的一个我至少觉得有共鸣的，就是他那 captive mind 就叫什么、
嗯、被禁锢的心灵，
被禁锢的心灵。我记得他里面其实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嗯、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波兰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像丝绒监狱似的，
对，
就它不是一个铁的监狱就一定要杀头要坐牢，而是有各种空间让你做妥协之下的一种生存、嗯、但是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精明的逃避或者是一种猥琐，就是精神上你是、嗯、实际上是被已经被囚禁，
他是用一系列的这些文人的文化人的这个做例子来讲这个，
对，比如说你怎么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来把这个人的
自我审查，对，然后自己又把自己的这种妥协说圆了，因为他们那一套其实我们都一样，就像苏联都是做鞋呀什么的，就很有共鸣。其实就是说他可以在那儿生存，还不像我前面说的一些经典的流亡，比如说他就是你如果留在祖国，可能就会被杀头或者就被判重刑。
对，
他还不是那样，他是一种软性的监狱，他都认为我还是要流亡。但是，一旦你到了一个新的，所有的文脉、人脉。
对，
所有的故乡熟悉你都丢掉，一切从头再来，这个时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对很多人是一种恐惧。实际上
是的，是的，
我记得是不是他写的还是我弄错了，他好像就是说我是一个小地方人、
嗯、
我永远觉得我是一个小地方人，所以我对美国的这种这么大一个国家，他好像
对是他写的，
是他写的是吧、
嗯、
你记得吗？我忘了是在哪篇文章里、嗯、反正就是他在一个加州的还哪儿的一个大学里面一直在那儿教书，而且
就是伯克利嘛，就是
伯
克
利,
伯
克
利，然后他就看着那个、啊、他的那个伯克利山上嘛，他可以看到这个旧金山大桥，然后他就永远看着那么美的这个景色，对，
那么美的，那么大的，然后在一个大语种里面，他在教波兰文学，
斯拉夫文
，
斯拉夫文学，而且他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都是用波兰语写诗，
没错，很有意思，
诗本来就是很小，然后又是波兰语，然后就是一个无比无比小众的，
因为诗歌你要就是。变成用第二语言，我觉得写小说还是另外一回事，写 nonfiction 更不用说，但是写诗，
对，
你是太难了，用第二，他又是小语种，没错，
对。
但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种心境对中国人又有借鉴，又不，因为他中国太大了一个国家。
嗯，
这个母语太大了，是吧？就是英文之外，可能说汉语的是不是最多的吧？五分之一，所以你要放弃这个就更难。中国人反而流亡，我觉得他要经历另外一种炼狱，就是他没有他，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我是一个大语种，我是一个古老的文明，我凭什么在你这儿？
对，
就是要学你的语言，要屈就
你
啊，然后我就失去了巨大的一个场域。
对，米沃什其实是立陶宛人。对，但是
立陶宛人，
对，他是立陶宛人，然后但是他们家好像从小都是说波兰语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对, 对,
对,
对，那个区就是版图变来变去，对，
是是 是, 是，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是一种身份认同嘛，语言是最大的身份认同嘛，
对对对，
对吧？
嗯，
这个可能很多年轻人会有，他们可能不是流亡，他们是离散，是吧？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包括一些中产阶级，我在世界各地是吧？办活动都会碰到这样子的，年轻人，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关于身份的一些疑惑，你肯定也接触到了，对，他们可能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公司，比如说美国公司，在硅谷上班，或者是在这个大的这种银行上班，
对对对，
但是呢，就说。我觉得他们和我们还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尤其像你八十年代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就特别拥抱西方的这种的，
对，没错，
文化是吧，
我们灯塔派的嘛，
对，我们是灯塔派，我们是真正的就美国灯塔派，他们呢就是可以说他们有更多的文化自信，他们有更多的对中国的，因为中国的文化丰富了，他们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抓得住，
从小他们的信息，他们的外语准备都比我们好太
多，好太
多
了，对，他们怎么就说一边说着非常流利的英文，然后一边在这种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大厂里面工作，但是同时怎么保有就是中国的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而且中国人这个身份在现在的这种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情况下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难两难的一种身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接触的年轻人，当然很多都是做新闻的，对他们呢，真的挺可贵的，因为中国。最近是十多年，就是习近平12年上台以后，这个对新闻媒体的打压非常厉害。很多人就是我以前说过，就是我这一代的，曾经经历过南方周末，曾经经历过微博的高光时刻的这些人，他们都到2014、2015年开始就都辞职了。然后我不是说那当时有一个话，就是这个媒体人不是已经去了阿里，就是在去阿里的路上，都是去做公关的。我实际上做播客呢，我一直都想招一直都想招合适的人，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就是存在一个断层。就是40多岁和20多岁中间，30多岁真正在中国做过采访的，因为在中国后来做采访就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就很少很少。对，就现在有很多的记者呢，或者想要做记者的人，他们都搬到了外面去住。搬到了外面去住，我觉得他们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还是想要做中国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是他们也不想在外面做，他们也不想用英文来写东西，或者是也很难在英文媒体来找到这样的工作。他们我认识的有一个女记者，她就是在东南亚住着，然后过一段时间她觉得不行了，我得要回中国去了，她就又回中国几个月，然后回几个月，然后又再出来。因为在中国你要是写很多稍微敏感一点的这个稿子还是挺难的，就是挺危险。因为我就是一直都观察这个女记者，我就发现她就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慌张，非常的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不管是在做新闻，我怎么在外面写中国，是吧？我会不会就是 lose touch， 就是我没不接地气了？再一个呢，就说我又想要安全，相对安全的这种，就是在这个之间不停的平衡。最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年轻的人，20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定位。然后最近看他写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也很好。
他主要是中文是吗？
对，
还是
他写中文，他就是写中文，完全就是写中文。对，而且写的非常好。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独立的媒体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他们会给去有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或者年轻一些的编辑，然后组织这些年轻的记者，就是大事发生的时候就会有记者去现场，然后写了出来东西，然后发了出来。我觉得哎呀，太可贵了，太可贵了，现在在中国还能有发出来这样东西。但是这些人他们是在国内，但是呢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在一种fluid 这种的，
没错，
流动的
流动，对，就我前面就是说，你不见得流就一定要亡，它会再生的，而且它再生的时候，它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生命。你这说的就是我当时我听着都觉得，就马上这希望就是在种啊，就这样。
但是我已经被警告下了。不要把中国民主的希望放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不想要这种希望
啊。对，那是
我
的希望。
对,
对，我们的希望哪怕是幻想没关系啊，这就是说就像我们都很喜欢李老师一样。
对对
对,
对，
是吧，就是一种希望，就是世界将来还是年轻人的嘛。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抱着一种希望，对他们希望，不见得是他们的希望。
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也许还想听我们俩谈一下，因为我们俩都是用英文写作的。你是80年代是立志于要做写中文的小说，然后后来因为89到了回到美国，然后就写英文。那我是想要做真正的新闻。那当时我就觉得我只能到美国来。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就是你在写英文，后来你当然又写中文，这种80年代反弹录什么，还有别的一些。你怎么看？就是说你在写不同语言写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个身份的转变吗？或者你的思维会有一个转变吗？
我曾经感觉自己有一种就是 schizophrenic， 这叫什么？就是双重人格。
对，
就是中文的时候是好像是一个扎电英，然后英文的时候另外一个扎电，而且你面对的观众也变，写英文的时候你要面对美国的观众，
对，
写的是中文，然后 后在中国的时候，有时候我在谈美国，但是实际上是在面对中国的，对吧？然后尺度也不一样，然后就很分裂，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写着叫李欧凡，就是一个前辈的这个学者嘛，因为他也是中英文都写，他就是说，他说我看过你的两个什么香港的专栏和英文，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后来我觉得我也不是在。
不是
两个都是真的我，
对呀、
啊，对、嗯，但是就很分裂。但是我发现这个走着走着，就是你就发现一个实际上是真正的你，就是两个都不是完整的你，但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你，他可能就是拼出来
两个放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你，
拼在一起放的一个真正的你。
嗯、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就终于这个就被我给就是磨出来了，就是摸出来了还是什么，反正慢慢的就感觉这种分裂感就越来越少了。
像你那个跳火车是吧，这个火车系列、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的真正的你。
就连我的这个 agent, 就我的代理人都是，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
就是、
也不懂中国、
嗯、
书的代理人，他都说，他说你以前的他代理我的英文的书，他说我就说恕我直言的都不是，都不 personal,、
嗯、
就都写，我是说
没有深入到你的灵魂深处，自己的灵魂深处，
只有这一次、
嗯、
他说真是你。而且他，我就感觉他才知道我是谁，怎么回事。
对对，你以前只是一个 writer,、
嗯、对
writer about China,
about China,
只是写中国的一个作者。
对
对，
而且是写中国的各种其他的人，我从来不写我们家的人，除了我哥的那一篇。
对对 对,、
嗯、
对，
其他我都不写。这次就整个是我的家族嘛，虽然后
家族史
就有很多大的背景。
对对 对,、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他也不是怎么就转转转，你又是一个，我觉得你但是上次咱们第一次下午茶聊了一下哈，
对，
但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你走到今天，你本来已经在一个最大的英文的主流大报里面已经占得稳稳的一席之地，你怎么就非得要弄一个中文博客？而且我就觉得你真的是有声有色呀，就你这两个之间，你是你感觉是一个怎么回事？哪个是真的原力，还是说哪个你更过瘾，就是更是你？有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和你的经历可能挺像的，对，就是确实是，就我以前，尤其是我写一个写科技专栏是吧，写这个科写美国，就更不用说报道美国的这些新闻，那是就是纯粹的就是硬新闻是吧，就主要写这个。当然后来我又开始写专栏，哪怕是专栏，实际上我觉得我在华尔街日报是非常 business 的，就是几乎没有自己。然后是到纽约日报，我上次也都说过了，就是它让我更变得就是可以 relax 一些，多有一点自己的这个视角。这也是他们希望我有的，我的专栏有的。可是呢，就像我们俩都知道，就是你给美国人写中国，你里面能写的信息量
对
非常有限，
没错，
就跟那个脱口秀一样
是
吧，
对，
就跟脱口秀一样的，你有好多东西，你不能放东西太多了进去，他吸收不了，他不能理解，对，你很多时候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怎么给他拆开来跟他说，或者你就要把好多东西都要不要包括进去，你因为你包括进去太多东西，他就糊涂了，他搞不清楚中国这些东西。所以呢，有时候写起来确实就是有这种的，觉得哎呀，太多东西都没法写进去，就很，当然这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有着，不管是写给谁都会有这种。但是呢，你写的时候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些感受。但是我有的时候写英文呢，我就是想着给美国人说中国。我觉得那种我就挺高兴的。对，就比如说这次 Trump 去中国访问是吧，他和习近平中间就是就中国的网络上还有现实中，大家有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搞笑的东西
是
吧，就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习近平他不管和哪一个领导人合影，他们都是一样高，
个子身高
对，然后 thread 上面翠上面就好多年轻人哇，太会搞笑，他们太有才华了。有的人说我根本不想看习近平和什么领导人合影，我只想看习近平和姚明合影，然后他们怎么可以让他们是一样高的，就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都看得乐得要死是吧，
对，没错。
那我实际上当时满世界的媒体 都在报道中，报道这次访问，那我就写出来一篇，就是说中国的这些人，中国的网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是不是怎么来看这个？尤其你看，就是平时我们
看习近平，我看了你那篇，我还特别高兴。我就说，虽然你这个篇幅不可能，你肯定还能写的更长，
对，
但是这给了你头版，
对，头版是特别那个什么，
对
对，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后来那个编辑就说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写这个，就是中国人怎么看的，因为平时我们看到的习近平都是中央电视台的新华社的，他永远都是这样，但这次呢因为有那么多的摄像头进去了，你美国的媒体不管你，只要是川普在的地方，我就要求要有这个 access， 我要去报道，这样我们也有一个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说也有不同的角度来看习近平，那我就正好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角度给美国人看，说中国这些人，尤其年轻人，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东西？
而且
就觉得
其实非常中国，因为中国人说实话，就东亚人，我跟日本人也谈过这个，他天生的体质就是更瘦小、更矮一些，对吧？所以这个就特别敏感，对这个身材啊，
就是川普还跑来说他是 very tall。就是 for his country， for his people， 就是对于中作为中国人来说，习近平挺高的。
对，
他是跟那个 Fox 的那个 Hannity 在那说的嘛。哎呀，真的
是。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时候，我写我会觉得挺爽的，因为我
挺
想告诉这种英文世界说，中国人实际上在说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整天都是从这个地缘政治了什么之类，都是美国的这种视角，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给你一点中国的视角。这种时候我
而且多有幽默感，就看着中国来，就是你对这个很敏感，但是你能自嘲，你能嘲笑你们国家的最高的人，这就跟那就是我就曾经说过，这个麦克阿瑟见那个日本天皇，就战后有一个合影，就明显因为正好那个天皇还瘦小，
对对，
然后日本就他第一次就像天皇就是一般。不会出来公众见，就又跟一个麦克阿瑟这么一个高的一个将军战胜国的，和一个多么的丢脸，我就觉得那时候他是不可能有幽默感的，就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肯定心里咯噔一下，就很难受，我们无比崇敬为他死了多少人战死的一个天皇，结果在旁边是这么瘦小的一个，但是中国人就是你要看到，就是说他就是 make fun of We're being sure， 然后就说你何必呢？你至于吗？还要把垫子垫高？你走路都不这个踩高，
而且特别好玩，就是他
姚
明
可以踩高跷，
坐沙发，你看到了吗？那张照片
看到了。
对，这习近平的这个沙发是完全不陷的，是硬的。然后 Trump 一坐了下去，
塌了下，
就塌着。然后就有人说，你看习近平坐的那个，恨不得脚都要。
脚不沾
地上，脚不沾
地，
然后
太逗了，
那个也是挺好玩的，
太好玩了。
所以就这种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是写英文的，不然的话，实际上就不太会有人这么来看的。我觉得还是很重要，让大家让世界看到，就中国人虽然平时都是这么受压，但中国人是有幽默感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的，非常有幽默感。对，所以这种时候我挺高兴，我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平台，能让我来发声啊。那当然就是播客呢，是另外一种东西。播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更我自己感觉更亲切，毕竟是中文，就是说的话题是我们这个不可能是搞成英文的，对不对？
对，
因为你美国人好多有太多的这种的背景，就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做播客的。我没想到哦，
对你没想到，
我没有想到，
你原来都是写的吗？我们也是，我当年做锵锵的时候也其实蛮排斥的，
刚开始是其实是胆战心惊
啊，对哦，胆战心惊，
刚开始真胆战心惊，根本不要听自己的声音。完全
不能
对，现在也完全就不太想看自己的画面，就我觉得很
我明白这个心理，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话题是我真感兴趣的啊，而且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我是真的希望中国人都去更多的关注，不光是专家的意见，我真的是呼吁大家去更多的关注其他中国人的声音，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四周年，我们让大家就是我们的听众来发来自己的 audio， 就是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录音来录这么过去四年经历了什么，
对，
很多都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期呢流量就没有很高。
我注意了，你最近两期有两集，我觉得做的都很好，就是都所谓就是还有的还
中国人的声音，
中国人的声音吧。一个是那个就是什么是灯塔国还是斩杀线那一集？
对对对，对，就是美国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对，我觉得都很好。
对呀，
真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你说就是流量，
我也不知道。对，也许听众朋友们可以写信来，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些呢？ 来跟我说的大家反应都很好，但是呢很多人是不想看
的
我觉得大家更想看的是这种专家呀、嗯、这种的名人啊这样，当然我也能理解、嗯、但是我真的希望因为我们说附近说自己的这种的community 社区什么的，你怎么在外面建立一个社区，就是你要去更关心具体的人，
没错、
对中国这个习近平，
对，
你可以去关心他，或者你不去关心他也可以，但是你应该去关心个体中国人的命运。我觉得这种时候我觉得你会觉得不那么孤单，
没错、而且不是光是就是好像现在就只要习近平打头的马上就
流量
点击量很高，就像美国也是，好像 Trump 他自己也知道，就是特别会作秀、
嗯，
而且这是一个很坏的印象，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所万众瞩目的是什么？
对，
是什么人？就是一要 Trump 就点击率高，其实都是很糟的一种迹象。
对，
然后普通的人其实一个人都很有色彩，
对，
讲的都很好。就你从你那两期，我感觉
也是，对，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为什么就是其他人都不关心？我觉得这是有一点时代病的感觉。感觉说实话
是、嗯、不要太关注习近平，习近平你可以不关心他，但是我们要关注具体的中国人，
是
对，而且你是可以听了他们的故事和你的故事其实很多都很像的，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要知道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是我做播客以来我收到最多的一个 response， 就是
对，
是说我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
对，
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吧？
对、
嗯、
对。但是我刚才有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说，就是，你说到就是说我们两个人都写英文，可是后来又都同时又写中文或者做中文的谈话什么的，
嗯、
你怎么看这些？比如说只写英文的
哦，
或者只写就是，比如就你们这个青年朋友也在同事也在问这个，就是最近比如说李云得了奖，然后只写中文，而且他很决绝，就是
只写英文，
只写英文，
嗯、
对、
嗯，
然后就出来一些中国人在那非议这个，
我觉得
在他之前还有哈金也是只写英文，对
对，我觉得都挺好的呀，
没错，
无所谓，
嗯，
我不再对我自己的母语有那么强的 attachment 也挺好的呀，我觉得这是真正你说要先死过一次是吧，
死过一次，
他们真正死过一次了，然后毫无牵挂的，
对，
就是说离开故土切勿回头，
我这次反而是就是更，我就看到这些攻击，尤其攻击李云那个哈金没有，非常反感，
对
啊，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两个人，当然哈金李云都非常就是都是语言天赋太高了，
对对对，
就第二语言写到这种程度太难了、
对，
而且就是这种决心和这种勤奋啊、我真的是、
对，太勤奋了，
太勤奋了，我这点上实在是这么一个懒人，我实在是就太惭愧，所以有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惭愧之外，但是我也觉得就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种选择，
对、
而且他能走到这么远，
嗯、
你不要就是不根本就是中国人就是这点永远用
自己的，但是永远为别人高兴啊，对呀、
对呀、
人家可以，我就觉得有些人就是特别奇怪，他们一边在这使劲的骂中国，骂中国人，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人家这个人选择我不再用中文写作了，
对，
这不是很好吗？
啊、又不行，
又不行，还要去骂，
对。
我觉得干嘛？哎，反正当然这些骂的人是完全可以不理的。我早就决定这些人都是完全可以不要理的。那些人他就
永远要骂，甚至我觉得越骂就
是
对，就是越、我觉得是就是李云身上的勋章。我感觉我这是从英文翻过去了，就
你
是的 ，yeah， badge of honor 啊，
对，是，
就真的完全不用理这些，就是一些阴暗心理的一些，就是小人之心、
我觉得我们应该
哎，真是、
想着把李云拉来咱们三个人做一次，
可以啊，你愿意的话你愿意可以啊，
对对对，看能不能拉得来，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对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但是应该挺有意思，
我也承认就是我其实以前因为我自己是绝对舍不得中文的，
对，
所以我其实对这种决绝就是完全排斥中文，甚至就包括我对李云曾经说过的一种，就是中文就是一个谎言的语言，我非常的就是反感，
对，
我觉得这种就是说你自己的选择是一个，那你怎么讲、这是刘晓波呢，
嗯，
他一直用中文写的，
对
啊，然后有多少就是用 非母语的国，你怎么看纳博科夫他多么热爱俄文，他虽然英文写的那么好，但是他最终他还是要翻译普希金，还
有米沃什，
还有米沃什
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诗，在美国用波兰语写诗。
对，就像我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就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就我原来是中文系的，我为什么要使劲学英文呢，就是我意识到八九年以后我可能就是说要用英文才能完全放开的自我表达。
对，
其实我多少年都有一种就是遗憾，就是我写的还是基本上英文的东西还是关于中国的，那我最在意的观众和对跟他们可能最相关的还是中国人嘛。
对，
就可是这个现在就没有这种隔阂了，因为互联网，因为媒体，而且因为新一代的这些离散者，或者不管是他从事什么，他们的语言上就很自如，也没有必要像我们这种就是一定要选择你，或者是一定要选择英文用英文写，像你我其实都是这样啊，那纽时啊什么，我这个纽约客啊什么等等，然后或者就是那些老一代的，就我就打死我也不学
英文，
就整天就猫在一个中文的圈子里，
对，
而很长时间，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就是开放的互联网的，虽然他们后来也赶上网络时代，但是那时候他们的其实他们的观众群可能是写的方式也好，这毕竟有一些代沟嘛，
对，
他就有一种限制。但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一代面对的真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不论他的读者或者艺术是你，无论是文字还是视觉还是视频，就多样性，而且这种就说他们自己的这种语言的就是自如，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切换穿插，然后他们的观众也是这样，然后又有翻墙，所以实际上就不限于在海外的。
是，就像我这个播客是吧，不明白播客，
对，
我当时就是想要做一个和中国人直接对话的播客，
对，
那我也没有想的都有什么样的人，那现在就是实际上还是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是在中国和香港是吧，
在中国翻墙听你的。
对，这只是YouTube 可以告诉我的，我们就不知道别的国家，就是有四分之一都是在美国，然后在全世界我们有200多个国家都有听众，
没错，
以前哪有可能这样子，对不对？
是，
然后呢，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来听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光是想要听这种的，有学识的人是吧，这种专家，
不止
你
说的是吴国光
和许成章老师，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呢，另一方面，我其实也是说，我在发刊词上其实就是我希望中国人听到彼此的声音，
对，
这就是一种网络上的一种社群 是吧，就是我们彼此都在经历什么，就是你是中国人，你是要会要关注说别的中国人在经历什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东西
对
吧。那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年呢，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在写，在纽时上写的一个其中的一条线，就是中国的这些人这些年出来的，不管是离散还是流亡的这些群体，他们都在做什么。比如说李老师是吧，做这个推特这个账号，然后呢我们也去过这个季风书店，
对，
是吧，我觉得季风书店多好啊，
对
不对，
就是再生了嘛，他们在上海的关掉之后
在华盛顿做的很成功，这个他们做的这种的书的话沙龙吧，就是文化沙龙是吧，不光是中文的还有英文的，就变成了这个，就我就觉得华盛顿因为有了季风书店而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对我来说，对我一个中国人来说。
对对对，东京也有很多呀，
对，张建廷他办的飞地书店，从那个台北那么小的一个书店，如果你去过的很小的一个书店，
对对对，
现在在东京办了，然后在海牙办了，那个
清迈办了，
对，然后他们刚在这个新西兰又开了一个。
哦，
他也觉得很奇怪，他说哎，因为都是得需要当地的团队，是当地有两个年轻人来跟他说我们想要办这个飞地书店，特别靠谱，就办起来了。
对，
就这些都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对
不一样了，
不一样，所以这个流亡其实是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了，我觉得。
对，
就是包括就是我提到那个吴光说的那个亚流亡，他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我比较重视的一个，他在里面讲的就是说，一方面他面对了这种就是很多年尤其是年轻人他还需要来回走，
对
啊，虽然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确就非常稀缺的一种品质，我认为是 courage， 就是勇气。
勇气。
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要求别
人，
对吧？而且我们自己且不说，就根本没有这个，我们选择的就是顶多就是不回去了，对吧？但是你如果我再倒退20年、30年，我不见得能做出这种选择来，我可能就
是
太多的需要要来回走，太多的牵挂，所以非常可以理解。但是你在面对你需要还来回走的时候，这种就是处于吴国光说的这种亚流亡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不做任何妥协。
嗯，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价值观，
对，
你要建构、你要保留的那个文化，可以不必跟中国的政权和中国的正统文化，
对，
啊，要保持一致。说到我自己的很多同代人，我们这甚至我80年代。访谈录里面的那大部分人其实都回去了，甚至有一些是最近年就叶落归根了。叶落归根，你想吗？他就不像犹太人这个流亡，到处撒种子，到处他，但是他还保留了他除了宗教之外，他还有他自己一套价值观，对吧？中国人其实跟犹太人有很多相似，除了没有宗教，我们也是重视教育，重视什么语言等等等等，对吧？到哪儿都有一个社群，可是就是说你还是中国人的一个就是。我现在说的是老一代啊，我们这同代人就是离不开这个母体，就叶落归根，你一定要归到那个根，好像那个世界上只有那一棵树，感觉就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成人的这么一套。
因为宗教它不光是一个信仰，它还是一个社区的一个 anchor。
对，
就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看我在香港
synagogue，
对，
你马上
在香港他也有 synagogue， 是吧？也有犹太人的 temple， 他们也去，都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社区。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信，但是你每个星期可以去见你的同类，这样子就人就会，我觉得会比较有安可。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书店都很重要，这个实体的东西很重要？对，就是因为大家需要见面。就是纯粹网络我觉得是不够的，石子他都已经退隐江湖好多年，是吧？一出来就办这个 comedy show， 一下子一千张票就卖完了，在东京，对，都没有做什么宣传就卖完了。这是为什么呢？好多人都是戴着口罩去的，还是怕被那个使馆看见了什么之类的。我还在那采访了好几个人，有一个人是刚从国内出来，才一个多月，他还很紧张，他死活都不肯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但是他就很想来，他很害怕，但他还是想来，就是想要置身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中和自己的同类之中。
我们前面说诗歌是非常没法翻译，很难超越语言。另外一个就是幽默，所以这个喜剧就是有些笑话，你这种双关语在什么的，只有你懂汉语，
你得有 context， 得有上下文。
对，有 context， 你才能就我们就多少年住了多少年美国，我简直就是觉得就美国的 talk show 真是就是一朵奇葩呀，就是这人才之大。但是你必须要有美国的生活，你光懂英文都
不
行。不
行，
你要有，你就你时间越长，你会笑的越多，那笑点你就都 get 到。但是就是相声就是这样啊， talk show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池子就是很说明，你没有教堂也得有某些，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光是网络还是不行。
就正好我说到这种的，对，说到书店了，
哦，
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东西，我就说，
对，
那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就是受相标的影响吧，他们对于附近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
哦，
对，
对，
就是我们刚才比如说书店啊这些的，实际上就是在附近重新建立中国，应该是23年、24年的时候写过 一篇专栏 Rebuild China Outside China， 在中国之外再重建中国。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概念。
我只能坦率说我对相标是很不感冒的我觉得他这种，尤其是他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就这种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把它用到中国，然后产生了一种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种偏差，
对，
就而且是这种避重就轻，所以我感觉他有点像那种新一代的新左派的一种味道，像汪辉，但是他是一种江南小蛮腰式的新左派。
江南小蛮腰新左派是怎么回事？
他南方人呢？ 对，比较瘦小啊，我不是，我是外貌协会的，但是我说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人瘦小是南方人，而是我说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套路这个风格，
这个气质，
这个气质，而且他是一个狐狸，不像汪辉还有一大堆什么这种，虽然就是极具凹牙那种欧化是长句，要建立一个大的理论系统，像个刺猬，他是一个小狐狸，就是他窜来窜去，然后他很知道避开哪些现在中国的，就是房间里的大象他是不谈的，你有没有发现？他都说中国年轻人很焦虑，很没有安全感，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
为什么焦虑呢？
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啊，找难呀、啊，然后因为这个新媒体啊，是反正总之
就网络上不能说话，不能发言，这个不说，
啊、但是他都不说那个
大象焦虑的郁闷的一个原因啊。
是，但是他不谈啊，
就大家为什么要躺平？为什么不生孩子？为什么不结婚？
而且没错，而且我
认为一个人类学家不是应该研究这个背后的这种大的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吗？
他很聪明，我因为看到他一些提出一些术语，好像也被用说中国人典型的蜂鸟，他好像叫但是就是说他好像有一种貌似是蜂鸟，因为中国人很勤劳，就不断的蜂鸟就是不停的在动，可是你不能深究，就是为什么我说它就是很表面，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蜂鸟，你要从鸟类生物学上，它之所以不停的断，是源头是恐惧，
对，
它不能停，你知道，而且它这种本能就不断的要动，
没有安全感，
它没有安全感，所以它不断要动，然后它这个附近。他也占也，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一个，说实话我感觉有点伪概念啊，我这可能有点苛刻了，因为他这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源头，中国人最就是第一个真正的把西方的人类学社会用到是费孝通，
对
他的那个村庄乡村经济也好，乡土中国，那里面他讲到的真的是一个就是乡土中国的整个的运作规矩，而且那些阶层就是绅士阶层是干什么，农民是干什么的，家乡是什么什么概念，然后他这个项标里边这附近，而且他还好像有一个就是绅士，我们要有一种绅士阶层的一种接地气，狗屁啊，绅士哪，中国哪有士绅呢，地主早被四九年以后全部屠宰，全部彻底消灭了，哪有什么真正接地气的地主，这个阶级就没有了，对吧，所以你这种士绅就是说耕读之家，我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很有安全感，然后我有社会地位，然后我还接地气，我又是知书达理的，读过圣，所以我是有这个了解国情的一种发言权，我是地位，哪有这个呀？
我们是放到流亡的这个，就是在海外这个附近，我们不说项标，就是说怎么大家在这个自己能够，也许很多人都很孤单，因为我经常也会看 Threads， 就是这个翠上面，就现在有很多大陆的年轻人，不管是在大陆里面的还是跑了出来的留学工作的，那很多人都很孤单，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建立一个，其实说是附近，其实是建立自己的一个 community， 不管是现实中的还是网上的。
你说的对，我意识到我刚才说的其实不是附近，我谈到的，因为我联想到的是他说附近的时候，就是说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那个附近是要需要有一个士绅阶层来，就是说来建构他在里面，
它是那个中间的力量，然后
中间力量搭起来的一个社区，现在没有这个，你谈附近就比较虚，再加上你说你建立，因为大家都很孤独，都是网络，实际上都是一些 virtual reality 哈，好像就是大家都没有
虚拟的，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我觉得他就是他有这种聪明，他抓住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陌生感和没有附近。就大家失去了附近，这是一个真的问题，但是我就没有深的研读过它，我不知道他对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怎么来建立这个附近，
我也没太认真的读过他的
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好问题，
对，
而且也不是中国式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互联网出现，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对，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全世界的恨不得所有发达国家包括中国，
对，
很多年轻人都有焦虑，是吧？抑郁，是吧？都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这个都是
对，
就是一个实际上是真实的链接。
对啊，但是我就说他中国问题的特色，他永远有两个巨大的力量 power 在里面，一个是你不能光说是资本带来的新媒体，新就使得这个生活就是空壳化或者虚空化，什么就是有一种焦虑和空虚感，没有实体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 党国有一个政治的问题在那儿。这个政治，中国的党国就是我为什么说国家大个人小，他把所有的中间的纽带，就是公民社会，这就我刚才联想到这个士绅，这些中间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他都给你打掉了。
公知。
没错，公知。
我们说了前面是吧，污名化公知，为什么要污名化公知、
啊、
因为他不想让你就是觉得有人可以也不是说有什么 guidance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至少有人给你提供一些这种理论方面的角度，你可以怎么来看这个世界，你怎么可以来看你的社会，甚至你的附近、你的周边的问题，是吧？
这某种意义上是新时代的士绅嘛？
对，
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士绅，他是读书之礼，然后他有社会地位，他是公知啊。
对，
就实际上他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公知。你把这个打掉了，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项彪是一个公知。
他当时是一个公知、啊、
今年的一个 it boy， 就是他了，
对
啊，就只有他能说话，其他的公知前就是90年代你们这些公知什么这些全都不闭嘴了，
嗯，
没有了。
对，还有就是说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就是党国嘛，你看我们别的不说，就比如说就是这个性少数群体，他们以前有很多的组织，有上海有这个 Pride 这个骄傲节，然后呢很多大学里面他们也有这种微信群啊这种的各种组织，那都现在都被打掉了是吧？
对，
还有宗教、
对，
你看对基督教的这种打，这都是附近是吧？
没错，
这都
是
建立的，都是附近，这是真正的附近，就
是
人是基于兴趣、基于信仰、基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成立的附近，这些附近是不让你不允许你存在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对不对？脱离这些东西来说，复兴实在是一个太虚空的，
空的。原来的中国是天高皇帝远，就皇帝实际上是很远的。说起来，但是他有附近，这个中间阶层就是士绅阶层嘛，就是地方的这一套，在个人和皇帝之间，他有一个很大的、很厚的一个中间阶层。你把这个打掉以后，你当然就很孤单，对吧？所以，但是它源头是什么？就是新媒体吗？
嗯，
当然不只是，对吧？
是
一个因素。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他是有点提出一个真问题，但是给了一个伪回答。
我们回到就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尤其是在国外，就是大家有自由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可以去寻找自己的周边的很多，不见得非得是中国人的群体， 是吧？
没错。
当然中国人群体现在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的书店，然后还有这种文化沙龙，还有这种的，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去亚洲协会去参加一些活动，
对对对对，
是吧？他们下个月是放那个关锦鹏的电影，是吧？
啊、对对对。
我就准备有一天我要去看好几部关锦鹏电影，我觉得也挺好啊，找一两个朋友或者自己去看。我现在
咱俩上次去看的也是亚洲协，哦，不是，是毛马还是哪儿的，看的那个什么漂亮朋友，
对，
那个、大陆我们都不见得能看到。
电影节 Film Forum 好好看，我觉得
好看，
对呀、啊，
也
是
同志电影，算吧，
对对对对，
就很有意思，
的中年的同志，
对
对, 对，
但是他在国内，我觉得反而都被就是边缘化，或者说自己绑就是小脚，就包括很多本来很有意思的 talk show， 包括像锵锵，我说这种、还有什么你那个池子什么各种，他最后都给你就是压缩到很小，你只能谈你准许谈的，最后越缩越小，但是所有的人都要在场，他还不要走，他要在那儿表演，他要在那个牌桌旁边，所以最后变成就是一个给你剩下那舞台，最后剩一个针尖，你还在上面跳芭蕾，
跳芭蕾
还 curate 还转旋转，或者叫什么螺丝鞘里做道场，
对，
在一个螺丝壳里边你还要弄，
对，现在都是就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你谈附近，哎呀，真是没意思。
我在一个中港台的一个知识分子群，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内部流亡，就 internal exile、oh. internal exile 就是中国有很多人，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可能现在会认为自己是在内部流亡，就是说我住在中国，但是呢我不和你玩了，我不和共产党玩了，
对，
我什么东西，我自己建立自己的一套圈子，我自己决定我想要看什么，想听什么新闻，我整天翻墙，我不要去看那个什么新闻联播， 是吧，我不去看你们张艺谋什么什么之类的拍的这些大片，红色大片什么的，对，就是我的朋友我也建立一个小群体，我在中国内部流亡、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
又非常的有意思啊，而且是有传统的。中国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好像流亡是一个近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大陆文明，就不是像你西方的，就美国就比如说开国就是出海什么的，这种流亡的源远流长，以色列什么。但是中国因为你流了半天被流放，你也就是到了几个省，我们前面说那个什么什么那苏东坡，就是好像一辈子流亡，他已经流的就很远了，
对，
你知道就等于
到海南了，崖州
到海南死，回来释放了，回来的路上就太远了，在崖州，你说没错，他但是他曾经就是被我前面说那个定风波，那个他才等于河南那时候北宋嘛，应该是从开封是吧？河南才流到湖北就已经不得了了，
对对对，
他已经在那儿就是
黄州是吧？
黄州没错没错，那都是得志的时候，稍微有点不得志就是这么远，然后越流远到广东到海南岛，然后在他之前那个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那范仲淹比他更早也是被流了三次，就所以他那个时候还很得意嘛，就是三光嘛，就是第一次流一大堆文人。送来也是都是一些什么文字诗歌什么文字语，然后就说你很我忘了什么什么很光，然后第二次又流的更远一点说玉光，就是越发的光荣、
嗯、
第三次他就是说最光还是什么极光我忘了叫三光啊，然后弄得他还很得意，就说你们以后就不要再给我这么上高教了，这样你就给我抬一只羊来，说就是吃货，对，
实惠点，
对，实惠点，给我一只羊就行了。就说他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内在流亡的内部流亡的一个传统，就尤其是文人，就是这种跟政治有关系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传统就是到了后来，就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现在一想，就已经是什么什么孙中山呀、啊，什么梁启超他们就流到日本去了，所以现在又一百年之后又来了，是吧？流的还不够远，就也不过才到日本，是吧？然后你再远，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舍不得这个热土啊，就是太大了，因为这个传统内在流亡，就实际上没有离开这个母体，就你到了。海南岛还是中华文化嘛，对吧？那现在就一批人流到大理、云南，
对，
就在那儿躺平，它好像也是一种内在流亡。就我说这个内在流亡，其实有的时候跟地理没关系，它是一种 a state of mind， 就是一种
心理状况。
心理状况，你自己觉得格格不入，你就是在流亡的状态当中了。
对，
你就其实你就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文化意义上的或者精神意义上的这个土地，你就是流亡者。为什么我不是昨天晚上跟你说的？我听那个崔健的，
对，
你还说啊，崔就是
老崔就是牛啊！
你说老崔就是牛，我正好听，因为我前一段去布拉格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就在首都体育馆又演出了一场
哦，
那个歌就是他在里边又唱的
啊，
就现场他是纪念四十周年嘛，就是一无所有是四十年前在工体。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
这都离我们家很近了，所以无比亲切，也心情非常复杂啊。就是说他四十年之后在首体唱的这首歌，它其实这个里面的就我给你发的那两首，就是我觉得其实都跟流亡有关系，就内在流亡。你看，一个是它是那个前几年的一个专辑里边叫《天狗》吧，好像叫《天狗》里面两首歌，一个是就是《留守者》，一个是《继续》。就继续，我已经听了十几遍了，就无比的这两首歌词都非常好，而且你觉得它跟它对应的是跟就是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新长征路上
摇，
我自己这么认为相对应。那个时候有两首很出名的歌，一个是《花房姑娘》，
对，
你记得吗？
哎呀，
我走在你
身，崔健是我
铁杆是吧？
对，铁杆，我这年轻时候最喜欢的，
没错，
歌手就是崔健，
崔健，
反正就是已经听了无数遍，
非常没错。
所以你昨天一发过来，我就
你马上就反应，我就觉得你这反应、哦、太对了，我就知道你有感觉，《花房的姑娘》，你想就是一个。而且这四首歌曲全是跟爱情有关系，你这么想想吧，花房姑娘很明显是吧，你要往哪里走，我指着海的方向，你记得吧，特别好听。然后可是最后他走出去了没有，因为他就发现我还是离不开，我这时候要走的时候已经发现我离不开你，
对，
就我就变成这个。然后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那个专辑叫出走，就是这个人就是在太阳底下走走走，反正就是走来走去也走没走出去，但是他这个走的冲动是很强烈的。
是贾行僧吗？
不是贾行僧，
是叫出走是吧？
就叫出走。贾行僧应该是后来的，应该贾行僧是不是解决里面的呀？就后来他有几个专，什么无能的力量，那都是齐长征路上叫。那不要紧，反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两首，就是你就发现更重了，而且他不仅没有走成，角度也换了。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对一个出走者的一种表白，而且是一种互相呼应，可能里边还有一种很深的，你说是男女爱情呢，还是一种就是精神上的一种一种，有一种很深的这种很深沉的一种爱恨交织和出走不了，但是我就是继续，我觉得那个词
carry
on 叫什么，你的身体倒垂，你的身体垂下为我哭泣，你的心却说继续
哦，
这最后一句话就是继续。他那个词，我觉得我说实话，
那可能也是
他的歌词
是一个衰老，就是我
对
我老了，但是 carry on，
没错 carry on 就是，而且就是说还有一个留守者吧，就是说你说走你就走，你千万别回头，因为你的借口就是自由你的借口就是你的自由。
哦，
我记得啊，就是两首，就是他的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诗，他绝对是中国的鲍勃迪伦。
哎呀，我
这么
太喜欢了，我就是我从来都是说他是，我对崔健的这个歌的感觉比对鲍勃迪伦的歌的感觉
更，没错，我也一样，
强烈多了。
因为他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经历的一个，而且他走到现在。他这种感觉就是他实际上我不能替他说话，就是我的解读吧，其实他早就是一种内在流亡者。
对，
而且他这种态度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所谓什么成人意见者或者什么政治，但是中国是多么
Very layered
的。他这个继续，他其实他演唱，我不知道，我看的那是现场的，他是为纪念真唱运动，就提倡。
对呀，他刚开始说的就是号召这个年轻的艺术家，不管谁让你假唱，你都不要答应，
你都不要讲。而且他们二十年之后多牛，而且他就说，实际上我们从信息时代已经到 AI 时代了，但是一些我们作为艺术家真唱是我们的权利，还是在被限制。这说的多么到位，
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作为一个是艺术家的要求，
没错，
都被剥夺了，这个多么可怕，
就是而且这是通的，
还不是别的一些的，不是政治了，
是吧？不是政治，但是都是通的，就是真人人要 speak truth。
对，
你我们写作或者你做记者，你要拿到 facts， 要真实。这都是相通的，
对呀、
一样的
truthful 是
啊，对，就是跟我们说
艺术为什么感染人，
对，
他们就是因为它是真实的，
没错，就是那个哈维尔他们那批都是艺术家，他不是一个小剧场吗？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活在真实里，这不是他的
living in truth，
而且他这个是the power of powerless， 其实就崔健有一首集子名字就叫无能者的力量还是什么，
对，
就从那儿来的嘛。
对，你刚才说崔健说的那个不要回头什么之类，就是正好米沃什他在这个这篇文章里面就是借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条箴言，他说离开故土切勿回头。复仇女神厄里尼厄斯就在你身后，
希腊神话的那个点，
对，
是你记得吗？他们两个非常爱上，
你不能回头，你一下回头就变成
一回头，他就这个你的爱人也就回到地狱了，
对，
就永远失去他，你绝对不能回头，
是
就任何那个诱惑，你不要回头。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不管是流亡、内在流亡，还内部流亡，还是流放、离散，不管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就是说。特别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念，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最最最重要的，
没错，
是吧？
对。
但是这个信念应该是什么？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想吧，就是说，如果你想的当时一定要记住你当时为什么决定流亡，或者是我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写了下来。
对，
也许在你动摇的时候，也许在你困惑的时候，去回头看一下我当时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
对，
我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想的。
你太对了，我非常同意，就是信念特别重要。这包括我就说这个应该是继续里边，就回到崔健他的有一句歌词开头，就是我的初心不变。 我的初心没有变，可是我无语。然后你的
一个初心，我觉得已经被习近平搞坏了，
就又是一种语言污染。就这一套叫毛文体也好，什么新华体也好，到习近平真是集大成者，就是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什么民主法治、什么初心不忘初心，全被。就是全变味儿了，全变了。另外，
人权现在中国变成最有人权的地方，
最有人权就奥威尔啊，就是 right 对就是错，错就是对，和平就是战争，战完全在中国就是现在的中文，
对，
就官方中文是这样，
是是。
但是就是说到了崔健这儿，就也是他的牛，你一看他这个歌词，你就懂他的意思，就是他是真正的初心，那是你说的信念，
嗯，
你知道，而且就是。呀，我就听了就是真的是泪目啊，就是你看到他里面那种、
嗯、
就是说他的有一种非常悲，说实话我觉得比外在流亡更难。他里面说到什么，就是可能是留守者吧，就是你走，你可能看到了我可能会变老，然后我会什么，但是你不知道我已经画地为牢。然后到第二个，
这就是讲 internal exile，
对，我已经画地为牢，而且你就还有厉害的、
嗯、
就让你震撼，就到第二段，他这都是一个像诗歌一样，一个一个 stanza， 你知道、
嗯、
就是第二回组歌的时候，他就你，但是你不知道，我已经画天为牢，就是这个牢更大，
我
是
困兽，但是
我
也是自由的，
我也是自由的，而且我就是说我可能要走到更远，这是我当时混起来，他那个天狗就是有这么一个，
嗯、
所以他这个崔健真是跟着时代在走啊，他已经有很多科技的这种感悟，就是我要走到最远，可能我必须得走到最远太空，然后我才能一家伙回来直戳你的肚脐眼儿。
哦，真的吗？
牛逼啊！我真的，我跟你说，就是说，也可能我已经过度解读了，反正我就是，
嗯、但是他写了出来，不就是让大家解读的吗？
没错，
你解读出来这样也很好、啊。
我觉得他就是、嗯、他就是当代诗歌，真的比我说实话比北岛这个就是这。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读北岛了，
早就超越了，
真的是受不了、
嗯北岛。
他不就是你说的吗？就是近几年回去了，落
叶
归
根了。
对，
所以这种就是说，你不在于你的身体在哪儿流亡，就回到我们说，
嗯、
它是一种信念，
对，
是一种心态，
对对，
然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一种呼应。就是说，它这里面我之所以感动，就是说我感觉到，哎呦，我说的都觉得有点要
起鸡皮疙瘩了，
对，起鸡皮疙瘩，或者就觉得嗓子都开始发酸。
嗯
他这里面的这种就留守者和已出去的那个人的这种呼应，就这种心，就说不论你是外在流亡，就是地理上流亡，还是你留在那里流亡，我们是相通的，
对，
我们是互相理解的，
是
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呼应。
嗯，
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对，哎呦、
嗯，
这歌不就是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选的吗？
反正我就是感慨万千，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多联想。因为台上虽然他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里面的几个长期的乐手已经，
嗯、
比如说那个 sax 管那个刘源已经去世了，
嗯、对对对
啊。然后他那个还有一个十年前就那鼓三儿就打鼓的那个叫张永光吧，好像应该是已经去世至少十年了，我觉得、
哦、
还有。一个 Eddie， 这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外国人 Eddie、
嗯、
啊，那个吉他手他还在、
哦、
啊，我看着反正就看个影儿，但是我就浮想联翩，因为我想起来我那个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的时候，他在里面、
嗯，
对，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见他，
哦、
所以说实话，那个访谈我应该说我做的不是很理想，这个因为我其他的很多是我
很
熟
的，
熟的
人，
对、
嗯，
后来那个未删节版出来的时候特别厚。我还每个人给两本，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你想，就二十年前了，2026年，我去那个后海的2006年，对，我去那后海的酒吧，因为我知道那天是刘源在那儿演奏，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崔健就在那儿，说就在那儿给吧，我就去了，给这两本，然后崔健还挺那个什么，就说啊、哦、哈，谢谢，一本就行了吧，我就说那你另一本你给刘源吧，其实我也都不认识，但我这印象就留下了。
我说句实话，我那么喜欢崔健是吧，我也有不少朋友都认识他，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见他。
对，
因为
我不是为了做这本书，我也不会的。
因为我那么喜欢他，我上大学的时候简直就是
迷啊，
对！对，真的是，我如果唯一的追星就是追过他，是吧、
嗯？
然后我那么喜欢他的歌词，那么喜欢他的音乐，但是我就在想，我如果见了他，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对，
嗯、
对，我也觉得没话。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他们也是在国内的嘛。
对，
对，在国内的人为什么要来听这个播客是吧？为什么要翻墙？
对，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他们选择不要和这个制度再有太多的这种牵扯。
牵扯，对
对
对, 对，是。
然后过自己的生活。但刚才我们的这个摄影问我说，我说就是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的信念，你为什么选了这条路，是吧？
没错。
他说你应该说一下你自己的信念是什么，是吧？
对啊，那你说嘛。
我的信念其实就是说，我其实是被动的嘛，我是被踢出来了，踢出来香港的。
对，
那我不可以回去。但是我自己的信念，因为我是个记者，我永远都是觉得我就是要去做报道，就是要说真话嘛。
对，
这就是我的信念。那我为什么选择在纽约？也不是说我选择在，为什么我在这儿而不回中国？就是我要继续说真话，这是决定所有一切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不会改变。
对，
这就
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东西，
非常朴素的，非常很本能的，甚至
很本能的东西。对，就像哈维尔说的，就 living in truth， 是吧？他说那个，你如果是一个开蔬菜店的卖菜的，
对，
你的那个橱窗里面可以不放他的那些口号，
对
不对？
对，
这也是一种坚持嘛，对吧？
没错，
我是一个记者，我就是去报道中国，报道中国人的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想法，这就是我做的事情。那我只能现在在外面中国之外做，那我就是选择这么做了。这也没有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对，
那建英你呢？
我其实也是也应该算是被动选择吧，因为我并不是主动就是说就出来就打算留在美国什么。我是最早的一批海归啊。
对呀，
啊，最早
你80年代就回去了。
对，我87年我就回去了。啊，就彻底回去。86年我留学就开始回去，然后87年我就回去。要不是89的话，我就真的在那儿，我就觉得我这写中文小说的这个路都已经，我自己唯一的一个计划就是我要干这事儿。结果被动的，就是这事发生了，我必须得做一个选择。那十字路口选择之后，但是我觉得所谓我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但是这种直觉，如果你尊重你的直觉，其实最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其实你发现是一种信念，就是你不能不这样做。
对，
因为你做任何其他的选择，你会觉得格格不入，
就像那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样的。
没错，是，
非如此不可，
非如此不可。对，那昆德拉他也不是好像被最后他就是走了，但他和哈维尔一个内在流亡，一个外在流亡，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其实他们是同道。
对，
对吧？是同类人。哪怕他最后改成法语写作了，哪怕他后来再回去的那个捷克，就是已经自由了什么什么，他回去他已经不能在那儿住了。
对，他就是更 identify 他自己是一个法国人，
对，
是一个法语作家。
对
对,
对，没关系，那是他的选择。你都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说。我就经常你也会跟我说啊，我们这个别人就说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在我现在也想了，就是我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站起来是你的选择，是吧？你站着说话当然不腰疼了，你干嘛要跪着？你跪着你当然腰疼了，啊，是不是啊？你说我说的是吧？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啊，
哎呀，这个回答绝，
是吧？就是你跪着什么什么站着把钱挣了，我为什么觉得就是那个什么的都是过度解读？那个叫什么呀？姜文的那个子弹飞了，人说那我站着把钱挣了，你是站着把钱挣了吗？你跪了多少圈啊？是吧？你做了多少个跪姿啊？是吧？
对，各种跪，
不说太难听的啊，就很多人就是跪舔。
对，
那不说太难听的，但是你跪了很多次。
对，
然后你来说这些选择站着人，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活该你腰疼，那是怨你啊。
对，
你站一下啊，你站着行不行？对吧？你这老崔，
老崔就是站着呀，
站着一直站着，
一直站着。对，我就想说这
一直站着
多么难得呀。
对,
对吧？说到老崔，其实我昨天也想了一下，我就说应该是2016年还是2017年中国就是爱奇艺有一个节目就是中国有嘻哈，就这些嘻哈的歌手们，他们应该是就是10年代的这个摇滚歌手，就像老崔嘛，老崔崔健他就是摇滚精神嘛，一直都有摇滚精神，独立的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嘻哈就是反叛嘛，
对，
就是第一届的时候确实我看的就有一些人还有一点反叛精神，但是很快 就是有一个人叫 Guy， 是一个四川人，
对，
还是重庆人，他还有那种的四川话的这个嘻哈，都非常有意思，就其实有点像一个那个街头的，就有点像那个黑人的，就是有点那种的 gangster 这样子的黑帮的，你看过一些，就挺好玩的，
是
吧？
是是，
嗯，挺好玩的。但是您后来我就发现，他搞去了什么穿的类似中山装的，然后去唱那个中国文化了什么之类的，
都颓了。
对，而且后来的这些中国有嘻哈，这个好像也不能叫了，就是叫什么说唱了，就是名字也改了，整个的内容也改了，什么要正能量了，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觉得
都被收编了，然后而且都是自己跪的，
对自
己
的选择，你也还是有这种的 underground 是吧？有这种低下的嘻哈，如果你真的是，当然还是有年轻人做这些，但是这些人我就觉得他们选择去，当然也可以说，哎呀，我们年轻人是要有机会啊，我们也想要这个商业上成功了干什么的。但是你真的还是在嘻哈吗？你和嘻哈还有一点点关系吗？
没有，就而且就不要说我们就是好像，因为我们是同代，都是认同这个崔健。你给我说一下崔健之后的哪个一直站着？
嗯，
对吧？你说的这些，就是我都听过。北京那时候有，据说有200个什么地下乐队，都是黑乎乎的一个小院子在里边，什么说二手玫瑰了，又什么嘻哈了，什么都曾经一度。然后后来还有这种学崔健，就是什么什么汪峰，我不知道那个。
哦，汪峰
就
是，
哎呀，我一听就是这你们70后好像算是，反正就是唱的什么，到开始还什么什么怒放的生命，什么我要飞得更高，反正就是很软，比崔健就没法比，就是软，但是还有那个劲儿。到后来我再一听，唱了一个什么，我爱你中国。来了，就完全是中国啊！我的母亲，我走到哪儿都
是吧？我从来就没有
就这种，因为我听了，我简直就是鸡皮疙瘩掉一地，就这种，就是离不开母亲。
哦，
就完全是一个妈宝。
我知道汪峰是因为他和那个章子怡不是结过婚吗？
啊，这种
我只知道这个，我没有听过他的歌，
啊，
所以我对他的歌完全。
爱跟谁结婚结婚？您歌，你是一个艺术家吗？
对
对，你是不是你缺钙？就是站不起来，你知道吗？真是缺钙。他也是北京人，好像
对对
啊，
嗯，
但是就说没有这些，然后唱什么什么，都是些什么"我爱你中国"，然后还有一个"我的中国心"。咱们那谈流亡最早的这个就是回归母体，海外给你要收编，就是那个
我的张明敏，
张明敏还是一个香港人，
龙的传人
啊，龙的传人，什么"我的中国心"哦，我天哪，我听着就倒胃。我在香港写专栏的时候，我倒写过一叫"没治没治的中国胃"。
Oh，
就是我吃了，我唯一一个改不了，我觉得是中国胃，就很多年就是这个胃，
嗯，
就是有时候吃了很好吃的，就到现在我觉得回不到中国，一个是想朋友，一个是就是中国的菜，
嗯，吃的东西
啊，它还是，
嗯，
就是中国菜系里面它还是花样太多了，
对， 对，
对，
对
吧？就外面你可以
就我那么喜欢吃云南菜，但是云南菜因为它特别要倚仗这个原料的鲜，尤其像蘑菇了什么什么之类，
对，
这些都没有办法在外面来复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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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边我一点没有抱怨的意思，因为它
也可以抱怨啊，我觉得也没啥。
不是，就是好像你失去了土地，得到天空这么一句话，
对对对，
就
是
说。但是呢，那个土地是真实的，那个土地是太肥沃，就整个一个
还有那的人是吧？
就
那些朋友，
对，
对，大家都老说，你最想北京。那天我刚和一个朋友在，他问我说："你最想北京什么？"我说："我最想北京的朋友。"
没错，
嗯，
是，
对，
涮羊肉。
但是现在我听好多的朋友都跟
我
说，我
觉得流口水，
对，铜锅的涮肉是吧？南门涮肉是不是？
南门涮肉，哎呦，多了，现在各种，现在据说最火的近年是什么什么什么四福烤叫什么？反正四福烤
鸭，哦，四福烤鸭，
嗯，对
对，
反正就
是。但
是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的那个北京的朋友，就他们跟我说，越来越多的餐馆，因为经济不太好嘛，消费不太好，就越来大家都往下做，然后很多餐馆都是预制菜，所以他们现在都不太愿意出去吃饭了。
我
听了心里
说了
好受了一点。
吃不着，
就我吃不着，原来你们也吃
不
着，
你也
不
要吃。
这心里
我特别知道这种心理，对呀，没错，我因为每次想到这儿就开始流口水，就各种。
我特别爱吃那个湖南菜，就原来我住这个三里屯东直门附近的时候，就特别爱去这个翠青的有一家湖南菜，就是其实是特别普通的一个，但我就无比的爱吃。 哎呀，那是我特别特别想念的一个，但是那是吃不上。但是我们在纽约，我们可以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今年春节，我订了一个稻香村，
哦，
就 We Delivery 你可以订的，就直接从稻香村的干点心，它一个一个小小包装给你包好，然后就。过来
是北京的那种的高，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上，
对对对，
就是些干巴巴的点心。
我不得不鄙视一下，你竟然还想念这个？
我就是
北京人，
是北京人，
小时候吃这个长大的。
对，其实我在北京也没那么喜欢。对，在北京也没那么人就是特别特别的
那个，
就是嘴贱。对
对，
就时间长了你就开始
想了。就像我现在还。从胃上面还订什么果蛋皮。
我小时候我们穷的没得吃的时候吃，你现在还吃果蛋皮。
哎呀，我就想念那个味道。
我知道你们家冰箱里不是刚才我就吃了。那就是果蛋皮味儿的吗？
对对，其实就是果蛋皮
的、那个、
就是美国的一种果蛋皮，然后可以和这个 cheese 一起吃的，就会比较清爽爽口的一个东西。
哎、真是两个吃货，说了一圈吃了流氓又说回吃了。
那流氓就是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嘛，一个是语言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嘛。对，
当然对，
就挺有意思。纽约就说，据说全世界现在最正宗的你能吃到苏联口味的饭是在这个 Brighton Beach 就是布鲁克林那个地方、
啊、
因为当时80年代的时候、很多从苏联流就是出来的那些人他们就是住在那儿，然后他们做出来的菜的味道还是苏联的那个味道，
还保留了当
年。我只是这么听说啊，就是至少20年前我在纽约住的时候是这样，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还是不是，我也从来也不想去吃社会主义的这种的饭菜，所以从来也没有去过。
但我就觉得就是说流亡的中国人最怀念的两个东西是吃和说中文，这很有道理，因为中国就是口腔文化嘛，就是口说话的中文，对吧？吃的就，而且中国一个国家，它等于是就比欧洲还大的那种，就是地域上的各种饮食太丰富了。你要把这个东西，我觉得，所以我说没治没治中国胃，我可以治中国心，我都治不了中国胃，真的拿它没办法。
我有个在纽约的朋友，他每年都办春节的时候办那个 party， 办了 party 以后，就是在下面办很大的 party， 请一两百号人，然后呢，结束以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大家比较近一些的朋友，可能有二十来个人吧，然后会到他们家去吃饺子，那天会包好几百个饺子，然后吃饺子，然后呢，吃饺子的时候，大家又吃完了嗑瓜子儿。这个就是、
哎、太知道了，我就前年就被我的在重新发现了一个北京的发小，就居然是中学的发小，就我那个
就是
流氓土匪的
那个
发小，
非常平民化的一个工人阶级的。
但是他这个女生，他还真的是后来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他就生意做到美国来了，所以他其实已经在美国安家了，就请我到他长岛的家去包饺子。哇，我们就简直包的，然后我就说你预先你要吃什么，我说茴香馅，我要特别就是、对，就因为在美这儿吃不着啊，茴香馅，就我说想北京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小，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小横水饺好像叫、小横水饺，就有茴香馅、而且他的那个辣椒酱就特别、特别有味道，配的好极了。他真给我包了茴香馅儿，就包了什么扁豆馅儿、羊肉馅儿、牛肉大葱馅儿、对，就几百个。我们家然后就一堆人在那儿吃，然后吃完了还给我带什么猪蹄儿加上，然后整个从早到晚，整个晚上都在嗑瓜子儿，
嗑瓜子儿是吧？
嗑的满地都是。
对对对，我笑死了，因为就是特别特别中国嘛，因为那个朋友他。好多人都是身价都好多好亿的那种的，然后大家都
还是想着要
就中国人在一起还是要嗑瓜子，
没错，
就特别的好玩。而且我觉得现在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什么不管流亡离散什么之类的，比以前好很多。我这次回到纽约，我觉得就说天哪，有了 We 就是一个那个中国的就是亚洲的超市，线上的超市。
对，
我每周都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蔬菜，
没错，
连莴笋都有，
没错，
是吧？什么豆苗什么之类的，
豆苗
都随时可以，
冬笋
什么都可以买到，然后想吃各种豆腐，各种的肉，我觉得
对，
这次回来和我二十多年前在美国住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不一样，对，所以马上第二天就到， 而且还可以追加什么的，各种就是什么，我就是这种黄豆
还有各种的
猪蹄儿，
对，
各种五花肉，
各种的
无锡排骨，哎呦，
零食，对，什么瓜子、果蛋皮，
对对对，
什么的这种的山楂片，
对，
什么各种各样东西都有，
还很不错。我就说我订那稻香村一个都没碎，
是吧？
真的就吃的真的
对。
就是
那个月饼，各种各样的月饼，
啊、对，
粤式的、云南的、苏式的，
啊，
各种各样的月饼。
我都不爱吃月饼，但是我知道，就是还有什么咸的月饼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肉月饼，
啊、肉月饼，对，
太好了。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的特别好玩，说竟然光着脚把脚放在人家家的沙发上，就觉得，我就觉得。我都不在乎你
哦，你不在乎，
我觉得好奇怪呀。
我是自我审查了一下，我感觉是不是你这么洁癖？因为咱们说到洁癖，我觉得我光脚丫，其实说实话，脚比袜子干净。
对
啊、我这个袜子，
在
我这个
鞋里面才叫脏。
但我这个袜子你不觉得很好？我这猫
可爱
猫袜子多萌啊，
对对对！
就猫的姿势，你要养猫才知道。猫和面包，就是说它猫这样蹲是一叫 loaf。Loafing
哦
，a loaf of bread，
就像
咱们刚才说面包，
对，
它像一块一坨面包，因为它这个时候它很放松的时候，它会把前爪后脚全都
哦
缩在下面，对，尾巴全盘进去，它就变成整个人变成一个面包。
对，我要揭发那个那扎老师，就是他前几个月他们家收养了一只猫，他现在就玩猫丧志，整天他们家的猫就决定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然后反正他就是一个重度猫奴，就是这样子。
我认罪，guilty as charged。
对，
因为我确实没想到这个猫会这么迷人。
嗯，
它就是一个流浪猫，而且特别小，小小的一只猫，有各种病，到现在还有鼻炎什么，但是非常的怎么说 feisty， 就是它很有精神，
个性，
对，很有个性。一只金黄色的小猫，就是兽医检查说它这个鼻炎是不是要给它吃抗生素猫的，它那个反抗就整吃了四个星期，每天是一场 torture， 就它不肯接受，你知道，所以就我就看出来性格，而且就是说它从最开始警惕性极高，因为我女儿他们也，她和她男朋友他们养两只猫嘛，他们就是说你这个猫你这可惜，就说又有病，然后还就不粘人，他们家猫特粘人，他觉得我就不是这么认为，他说你看他警惕性多高，一见我们马上跑，我说你要想他如果没有这么有警惕，他能活到现在吗？我女儿说是，他从小他就
street cat 是吧
street cat， 而且经过两个流浪包容所才我们才给抱回来的，
那当然没有安全感，
才九个月嘛，没有安全感。
嗯、
但是现在就我们尤其是走了两个星期，我再回来，我觉得哇，这小别胜新婚的，真的非常的黏啊！
哎呀，我就觉得你真的是不得了，我听着你这整天就是你们家的猫这个，你们家的猫那个，我就觉得哇，这个猫的事儿也挺多的。你看我作为一个 catless childless woman 是吧？一万不是说这个
有点的，你这是政治出点啊！
对，这个超开
斯，对对 对, 对, 对，
我是不仅没猫，还没孩子的一个女人。对，我听着你这个，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是有点羡慕。我不羡慕你有老公，不羡慕你有孩子，我羡慕你有只猫，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的耐心，那么多的时间去要 devoting to a cat。